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宣布计划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领导人峰会取消。川普总统表示，由于朝鲜方面近来在声明中表达的出离的愤怒和公开的敌意，他被迫取消了此次峰会。然而在朝鲜方面表示愿意与美方进行会谈之后，川普总统周五又表示美朝峰会可能还是会如期举行。美朝两国反复改变态度是出于何种考虑？美朝峰会被搁置对朝鲜半岛局势有着哪些影响？此外，中国与韩国在当前的半岛局势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今天就相关的话题邀请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专业副教授裴斗虎 Professor Greg Brzezinski 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与我们一同探讨这些话题。So welcome, Professor.
欢迎您，教授。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非常感谢。
So first of all, let's talk about.
首先，我们谈谈这个峰会啊。
Well, what a roller coaster.
好像这个坐过山车一样啊。川普总统昨天取消了这个峰会，但是今天呢，他告诉记者说，这个峰会有可能还是会在6月12日举行。我们来猜测看看呢，如果这个会议取消了，真的取消了，那它对于半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的，我觉得短期来说呢，它会有负面的影响，会影响到国际关系以及政治。我没看到一些进展，看到了过去几个月当中呢有稳定，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觉得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开峰会啊，但是。如果这个峰会它取消了，当然是一个挫折。同时，你也必须要了解到，韩国政府它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和朝鲜有关系的缓和。所以我相信，即便这个峰会没有发生，还是有希望可以看到朝鲜和首尔之间可以有比较好的关系。是的，川普总统取消峰会之前，他一直在问，有些报道说啊，他一直在问他的幕僚和外国领袖说，他是不是应该去和金正恩在新加坡见面？看起来白宫对于这个关切很多，白宫到底在担心什么？我觉得有几个可能性啊，川普政府到底在担心什么？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政府当中有不同的派系想法。最近川普呢让博尔顿呢成为他的国安顾问，而博尔顿呢他是非常非常强硬派的，就是对于朝鲜是非常强硬的，他一直很大声的疾呼说要有政权的改变，所以有可能川普就是被卡在这中间了，有不同的给他的建议，有不同的人呢在他的政府里给他不同的建议。那国务卿蓬佩奥呢他有可能是说要用谈判拿对话的方法，那其他人是说要用对话的方法，但是强硬派的人像博尔顿就是说不要用对话。而且我还认为呢有一些关键呢是合理的，那就是在过去有很多媒体报道说朝鲜呢他们说要去化到底是什么意思，美国说去核化到底是什么意思，说美国说的跟朝鲜说的去化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川普政府他担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川普他去开了这个峰会，但是峰会开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受到羞辱啊，或者是呢没有一个成果，没有成果可以带回美国，带给美国人民，他没有办法跟美国人民说啊，这是一个成功的峰会，我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协议，可以让美国、朝鲜和世界各地都从中受益。好，我们知道朝鲜曾经说过他们愿意开始半岛的去核化进程，但是朝鲜的这个政权之后又威胁说他要取消峰会，然后川普总统取消了这个峰会之后啊，朝鲜又说他愿意跟美国谈。为什么朝鲜会这样子来来回回改变态度呢？首先呢，我觉得啊，说到朝鲜，我们就必须要稍微的谦虚一点了。没有人知道到底金正恩的脑袋里在想什么，或者是朝鲜的政权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只有金正恩自己啊，还有朝鲜政权自己知道而已。 你曾经去过那个地方啊，跟那些高层的人谈过呢？当然不是如此啊，也不见得会了解他们。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可能性啊。首先，可能有一些沟通不良啊，就是朝鲜和川普的政府当中沟通不良。川普政府的人说，我可以去做这些跟韩国之间的军演呢。他说朝鲜呢知道我们的意图并不是要威胁，但是他们一旦举行了这些联合军演之后，突然呢朝鲜就说啊，这个是威胁。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认为，美国人通常觉得朝鲜的政权呢，然后说金正恩，是的，他的权力是绝对的。我们对于朝鲜的政治并不了解，但是并不代表说呢它不存在，并不代表说它里头没有一些不同的派系啊。直接来说，有这么一个可能性，就是说金正恩在说要把朝鲜的核武器放弃的时候呢，那他的军队可能不喜欢他这种说法，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性。我当然不知道确切是为什么，当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只有朝鲜政府他自己知道而已。好，所以文在寅总统，韩国总统，他本周跟川普总统见了面，有些分析家说文总统想要给川普总统一些保证，确保他留在外交的途径上。但是其他一些分析家认为，这两位领导人可能谈得不太好。所以你觉得他们两位最大的分歧在哪？我觉得很有可能的就是他们之间呢会有一些分歧。这背后的理由就是文在寅首先呢他最重视的就是要和朝鲜关系缓和，首尔和平壤之间要有更好的关系。他第二个重点就是去核化。而川普总统呢，他其实是反过来的。川普总统第一的重点是去核化，要降低从朝鲜这里呢出现的安全的威胁。而韩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缓和呢，并不是川普政府的重点。所以华盛顿和首尔之间呢，在这些问题上的确是有分歧。同时，我觉得文在寅和川普政府的打交道的方式非常好。文在寅说呢，川普一切都要归功于他。这种说辞我们都知道，川普是非常喜欢的，他很喜欢受到大家的注意，他喜欢事情都归功于他。所以我觉得文在寅他知道如何保住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啊，其中的确多年来呢有一些摩擦，当然是有摩擦。华盛顿和首尔之间多年来也有在朝鲜的问题之上也有许多摩擦，但是美韩的这个关系啊，两方很明显的都必须要继续保持这个关系的强劲，就算有摩擦的时候也要保持关系。它最后美韩之间呢都是会再恢复正常，这个同盟关系呢也都是不断加强的。好，那我们谈谈中国。川普总统说他发现了金正恩在和习近平这个月在大连会面之后有了改变呢。中国在这个情势当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首先我觉得我们不是很清楚川普他到底是要指控习近平说他怎么样啊？他是要说习近平是想要去这个影响这个峰会呢，还是说他是在暗示说习近平想要用朝鲜来作为一个贸易问题上面的杠杆啊等等？我不知道川普他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可以说美国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啊，说到朝鲜半岛的问题之上，美国利益和中国利益还是有很多共同点。两边都必须要希望看到朝鲜半岛的稳定，而且呢都希望朝鲜能够进入国际社会。两方都希望能看到半岛上呢整体能够更繁荣，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领域是美国和中国必须还应该要找到共同点的。我的确认为有一个两者之间的分歧啊，那就是习近平的政府一定会很想要看到就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降低，但我不觉得北京想要看到川普和金正恩的峰会太过顺利啊，他们不希望川金会太过顺利，让朝鲜呢离美国离得更近啊，离得比他离和中国还要近。我觉得我们看到金正恩去中国访问，一件事就是啊，中国政府想要让朝鲜继续知道他对他是有影响力的，而且还要确保这个非常长期的关系。很多人喜欢谈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迷思啊，就说中国其实并不真的相信，但是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文化上也好，历史上也好，朝鲜跟中国的确是有很深远的关系，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继续想追求保持它对于朝鲜以及对于半岛的影响。是的，我们知道朝鲜昨天废弃了一个核测试设施，这个是在川普总统取消峰会之前的几个小时，但是拥有核武已经写在朝鲜的宪法里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他们的重中之重。我们也知道朝鲜呢恶名昭彰的就是在历史上不断的违反核协议。你觉得朝鲜现在有决心要废除他们的核武库吗？我并不觉得他们会全面的一夜之间就废除他们的核武库，但是他们已经做了很多最近几个月呢有很多善意的姿势。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在发射核武，没有在做测试，这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迹象。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金正恩还有朝鲜的政府啊，他们显示说他愿意到谈判桌上来，这个是之前几年都没有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正面的迹象。但是我还是认为很明显的朝鲜在采取更大的步骤去废弃他们的核项目之前，必须要是美国还有美国的盟友可以核实的。这个之前呢，在那之前必须要有更高程度的信任啊，这个是说美国和朝鲜之间要有更高程度的信任。现在朝鲜的政府认为他们的核武库是唯一一个可以保护他们不要有政权改变的东西。那川普政府当中还有人在说要给这个朝鲜的政权要改变，所以如果你还是有人继续说这种话的话呢，朝鲜政府就永远不可能去信任美国和华盛顿，不可能会放弃他们的核项目。所以从我的观点出发，我觉得的确看到一些很好的迹象，朝鲜的确更加愿意去谈判，但是美国应该也跟他有所这个妥协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措辞啊，说话措辞啊，这个我觉得是美国的政治人物必须要了解的。川普他常常会说啊，美国的军队力量啊比他们朝鲜强得多，但是即便他在炫耀这个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说朝鲜他是真的觉得他受到威胁了。历史上来看，如果举例来说啊，回到韩战啊，朝鲜战争，朝鲜的这个大城市啊，他呢完全的被美国的轰炸给毁了。所以历史上啊，朝鲜的历史上有这些事件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怀疑美国，所以让他们很难信任美国。除非有一个比较真诚的美国的这个措辞要有比较真正的改变了。是的，那么在给金正恩的信里面呢，川普总统说，你谈到你的核武能力，但是我们的核武超大超强的，你们要向上帝向上帝祷告说呢，希望我们永远不会动用。我们猜一下两个国家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我觉得下一个动作就是要去建立信任啊，就是华府和平壤之间的这两个国家 国家有更多的信任的话呢，就容易让峰会再恢复正常来举行。朝鲜也比较不容易去再去继续追求核武的开发，所以我觉得这是下一步啊。所以下一步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在两个领导如果真的握手之前呢，还是有很多峰回路转，对吧？是的，川普政府呢，他其实就是有很多的难预测性啊，所以呢，昨天有了这么一个180度的大转变，那么明天可能又会有一个180度大转变了，很难说。是的，好，我们时间到了，谢谢你的邀请。
我们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那么感谢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专业副教授裴豆虎 Professor Brzezinski 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